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6月2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香格里拉论坛、美日中互掐、谷歌或迎来删帖忙不停、经受65年考验的德国基本法、尤尔根·贝克尔获得德国毕希纳文学奖、泰国的逮捕潮和新闻审查、一战中的尼泊尔战士。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欧洲最高法院裁定公民有权要求搜索引擎公司删除关于自己的搜索结果后，谷歌在推出相关申请表格的首日就收到12000份申请。
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司周五起提供申请表格，满足欧洲用户要求删除与个人相关的搜索结果的愿望。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在线版援引谷歌发言人报道说，谷歌在5月29日晚间提供了申请表格，在30日首日就收到12000份申请。谷歌为欧洲公民提供删除搜索结果服务，是对欧洲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公民在搜索网站上有被遗忘权利的反应。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在5月13日以数据保护法为依据裁定，在相关网络内容对欧洲公民个人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该公民可以要求搜索引擎公司不再显示这些网址链接。名人名流的申请要单独处理，因为公众人物受职业、身份、社会影响力特定、个人隐私保护方面有别于普通公民。一位西班牙男子要求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删除关于他曾经有过负债经历的相关报道内容，并将谷歌告上欧洲法院，最终胜诉。欧洲最高法院作出的允许欧洲公民维护被遗忘权利的裁定，更是在网络搜索结果争议方面的首次明确司法仲裁。该裁定适用于32个欧洲国家，在这32个国家开展业务的网络搜索引擎公司必须遵从上述裁定。谷歌作为全球网络搜索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司首先做出反应，雅虎本周也表示正在审核欧洲法院这项裁决将对其用户产生怎样的影响。必应搜索的运营商微软还处于观望状态，暂时没有提供删除搜索结果申请表格的计划。必应在德国的市场占有率为 3%。 向谷歌提出删除搜索结果申请的欧洲用户，除了填写相关表格，还需扫描上传一份证件复印件。每一个要求删除的搜索结果链接需给出理由，谷歌会对每一项删除申请进行审核。获得删除批准的链接并非完全被删除，而只是不显示在搜索结果中，换言之，该链接仍然有效，欧洲以外的地区仍然可以搜索到该结果，只不过附上该结果经过改动的提示信息。如果搜索引擎公司拒绝删除某些搜索结果，当事人可以向欧洲各国的数据保护部门投诉或诉诸法律。可以想象的是，搜索网站将会面临删除申请浪潮，欧洲则将面临被遗忘维权浪潮。谷歌已经在帮助栏下增设了从谷歌的搜索结果中删除相应信息，并特别链接上详细的移除政策。审批删除申请需要多久，谷歌没有明确说明。该公司还表示，今后将把申请删除搜索结果的用户数量等信息也列入每半年公布一次的透明度报告。
就日本首相周五的影射，美国防长周六的敲打，中国在周日作出反击，强烈谴责安倍和哈格尔针对中国破坏亚洲海域稳定的挑衅言辞。在安倍周五为香格里拉论坛开幕之际，他敦促各国尊重法治。这显然是影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上的行为。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周六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的行动提出警告，他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的侵犯越南、菲律宾等国的行为，这两国都在强烈批评北京的主权要求。中国军方少将、解放军总参部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周日在新加坡的亚洲安全论坛上说，安倍和哈格尔所言不可接受。 中国代表团感到安倍先生和哈格尔先生的讲话是对中国的挑衅。一身戎装的王冠中在论坛上说，在王冠中进行此发言时，安倍和哈格尔都已经离开了新加坡。五角大楼称，哈格尔和王冠中周六简短的会面，他们针对一些美中和该地区都很重要的议题交换了意见。演讲前，王冠中已准备好演讲稿，而他在演讲进行到中途时脱稿说，中国不会称霸，不会对外扩张。他说，安倍先生和哈格尔先生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是，两人互相协调，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仗着首先发言的优势向中国发起挑衅和挑战。这实在不可想象，这位中国代表团最高级别军方官员说，美方和日方的发言不符合香格里拉论坛的精神。哈格尔周六向北京直白地表示，中国已经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边行动，坚持其在南中国海上的主权主张。他说，虽然华盛顿在主权纠纷问题上并不站队，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恐吓、胁迫和武力威胁提出主权要求。如果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理。这位美国国防部长警告说。安倍则信誓旦旦地表示，当其政府重塑日本军方的纯防御立场时，该国将在促进亚洲和平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希望在创造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比以往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安倍说。近年来，北京和东京就东中国海上岛屿纠纷不断。王冠中强调了中国对该海域的历史权利。他同时表示，相对于安倍晋三的明显影射，哈格尔的坦率对中国直接点名更可取。要比较这两位领导人的态度，我宁愿选择哈格尔先生的态度，直接更好。王冠中说，在大会接近尾声时，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也加入这场高级官员口水战，呼吁各方克制，避免更大冲突。这名法国国防部长说，中国与东盟就南中国海争议签署一项行为准则协议，是在这个令人垂涎的区域防止事故冲突发生的唯一解决出路。而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则敦促亚洲国家不要因为对抗性的民族主义和缺乏信任而倒退回为一个敌对的环境。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德国基本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德国西部占领国的指示下起草的法律。65年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开始生效。
其他国家有宪法，德国有基本法，它为联邦共和国奠定了法律基础。基本法的总共146个条款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确定了德国国家的基本政治秩序。根据基本法的定义，德国是一个以法治和社会福利为基础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基本法确定了如何选举以及如何立法。根据基本法第20条条款，所有的国家权力来自人民。重要的标准是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基本法还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公民住宅不可侵犯，政治上受迫害者享有庇护权，拥有财产一方也需要承担更多义务。事实证明，德国基本法的这些规定既没有过时，也不是空话。例如，基本法的第3章规定，男女平等。即使在当今的世界许多地区，男女平等也并非理所当然。当年，德国社民党女政治家赛伯特，尤其为实现男女平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年轻的联邦共和国实现男女平等奠定了基石。任何法律都不得违背基本法，负责监督的是位于卡尔斯鲁厄的联邦宪法法院。法院的法官负责保护每个人的权益以及保障德国的民主。宪法法院责任重大，它是国家的最高仲裁机构。宪法法院的一切裁决都对所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无可争议。与政治不同的是，宪法法院受到极大尊重。 德国公民对宪法法院的信任超过大多数其他国家机构。二战结束三年后的1948年，德国仍然到处是战争废墟，国家被分为四个占领区，一切由四个战胜国指挥。在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同时，美英法决定在其西战区建立一个联邦制民主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时的议会理事会受委托起草一部民主宪法，该理事会有65名成员，由来自11个西部联邦州的议员组成。65年前，议会理事会的61名男议员和4名女议员起草的基本法作为西德的临时宪法生效。然而，所有议员拒绝使用宪法的概念。他们之所以使用基本法这个概念，是以此发出不会放弃东德、争取国家重新统一的信号。基本法最初只是在整个德国宪法出台前的一个临时过渡法，它经受了考验。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成为全德国的宪法。德国大多数公民认为，基本法是联邦共和国的一个最大成果。许多人称这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基本法经历过60次修改，最重要的修改包括1956年重新恢复服兵役义务以及建立联邦国防军。当时战争结束只有11年，因此曾引起强烈抗议。公民对基本法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例如增加保障儿童权益的条款等等。自1990年以来，德国宪法成为全球许多国家效仿的典范。
81岁的作家贝克尔获得了本年度德国毕希纳文学奖。该奖项被认为是德国最高文学奖，由德国语言和文学创作协会颁发，奖金为50,000欧元。
本周五，德国语言与文学创作协会在达姆施塔特宣布了这个消息。该协会同时表示，这位诗人、广播剧作者、散文作家在诗歌方面对几代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评委们赞扬道，贝克尔的诗歌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应该细心地感知我们的世界和语言。今年的颁奖典礼将于10月25日在达姆施塔特举行。贝克尔在科隆出生，在科隆和埃尔福特长大。他曾经在大学研习戏剧研究、德国文学和艺术史，不过中途毅然辍学，开始了自由作家的生涯。他曾经为德国西德意志电台以及罗奥尔特与苏尔坎普出版社工作。1974年到1994年，他是位于科隆的德意志电台广播剧编辑部的负责人。贝克尔的首部散文作品是《原野和边缘》，之后他发表了很多部诗集，包括《风景画的尽头》、《埃尔福特球场上的胡布舞》。最近他推出的一部诗集是在2012年，名为《场地上的谷仓》。贝克尔曾经获得过多个文学奖项，他就职于柏林艺术学院、科学院，也在美因茨文学院和德国语言文学创作学院工作。在得知自己获奖后，他表示惊讶。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贝克尔说，我既没有期待，也没有料到会得到奖项。他还十分幽默地补充道，我知道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奖项，在年迈的时候奖杯不期而至，那真是可以说活到这么老还是值得的。毕希纳文学奖以作家、自然科学家和自由斗士毕希纳命名。这位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的作家在流亡苏黎世时年仅23岁就死于伤寒。自1923年起，毕希纳文学奖就开始颁发，到1951年转型成为纯文学类奖项。去年的得奖者是女作者莱维·查德夫。文学奖除了荣誉之外，往往还会设有奖金鼓励。除了毕希纳文学奖之外，德国的一些知名文学奖项还包括以下几个： 德国图书奖，自从2005年起，该奖由德国书业协会颁发给最佳德国小说。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出版社可以提交参选作品。按照惯例，该奖项会在法兰克福书展前夜公布，得奖者将获得 2.5 万欧元的奖金，其余五位入围最终提名者每人将获得2500欧元的奖金。德国图书奖具有相当高的公众共鸣度，通常获得该奖项的作品都是德国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冠军。德国书业和平奖，该奖项自1950年开始颁发，特别表彰在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致力于和平而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奖金为 2.5 万欧元，由德国图书业协会颁发。2012年德国书业和平奖的得主是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一武，德国总统高克出席了当年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行的颁奖典礼。巴赫曼文学奖，该奖项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现场公开竞争的奖项，比赛在克拉福根举行，在每年一度为期三天的德语文学节举办期间，参赛者在现场观众面前依次朗读自己的德语新作，在这之前只有评委阅读过这些文字，胜出者将获得克拉福根市赞助的 2.5 万欧元奖金。莱比锡德语图书奖，自2005年起由莱比锡图书展会和柏林学术研讨会颁发，奖项将被授予优秀的新发表的德语文学作品、通俗小说、散文或是翻译作品，在每年的莱比锡书展期间颁发，得奖者将获得共 4.5 万欧元的奖金。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泰国政变以来，军方加强了对新闻审查和言论的控制，记者和知识分子被军方传唤，许多人失踪，自我审查非常普遍。
就在5月22日泰国政变当天，德国之声记者还和该国记者博客携手普拉维通过电话，电话里他严厉批评此次政变，并预测我担心将出现针对活跃人士、记者、意见人士以及所有批评政变者的逮捕潮。周日普拉维被军方传唤，迄今音信全无，他在推特上最后的英语留言是正在去泰国新独裁者的路上，希望是最后一次。普拉维的担心变成了现实，越来越多的记者以及对政变提出批评的知名人士被传唤，之后被带到秘密地点。虽然一些人后来获释，但许多人依然失踪，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曼谷有传言称他们被关在一个拘留营里，通讯社最新报道说总共有200多人被关押。德国之声在政变后采访到的专家和记者在言谈中都表现出不安与担忧，没有人希望被引述或者提到自己的名字。逮捕潮迄今为止针对的只是本国记者、政治家和学者，最著名的当然是前总理英拉，他于5月23日被捕，但本周一就已获释。而今律师证实，英拉几个月来最大的政治对手素贴本周一也获得保释。周二正在曼谷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的前教育部长乍都龙也被持枪闯入的八名士兵逮捕。被捕者中不太知名的人属于三个派别，一是追随前总理他信的曼谷精英，军方现在希望将这一群体一网打尽。他信2006年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他在曼谷的支持者现在面临被软禁、逮捕、起诉的命运。另外一个被分开关押的群体涉及冒犯君主案，其中主要是记者和学者。冒犯君主罪定义宽泛，适用于逮捕不受欢迎的政治对手，这一群体的人将受到军事法庭裁决。第三个团体来自曼谷以外，即所谓红衫军重要人物。支持他信的红衫军在泰国北部有良好的组织。据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用户发布的消息，军方对这些人既不起诉也不传唤，而是直接将其逮捕。 也许军方担心他们潜伏起来组织抵抗。新逮捕浪潮的法律基础是泰国5月20以来实行的紧急状态法，其中第15条允许军方逮捕触犯紧急状态法或者动摇军队权威的人，最长可将其关押7天。人权观察担心发生虐待事件，并呼吁更多透明度，包括公布逮捕人名单、人数以及关押地点。军方在一次新闻会上表示，会把这些人关押到他们平静下来为止。紧急状态法还允许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军事政变发生后，泰国各地的常规电视及广播节目都中断了24小时。各电台电视台被要求转播军方电视节目。目前各台的电视节目虽然已恢复正常播出，但据人权观察报道，军方严禁播出任何对军事政变持批评态度的报道。外国电台不受禁令约束，因为他们的节目在泰国反正收不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现在很多人都出于自我保护而进行自我审查，军方要求报道不能扰乱人心，这一定义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谁也不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军方也对集会和示威者采取了行动。得到王室认可的军政府首脑巴育将军表示，他对示威将采取零容忍。迄今为止，被逮捕者都是泰国的本国居民，但驻泰国的外国记者对德国之声表示，他们被强迫删除照片和录像。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担心，他们将失去居留许可并被驱逐出境。
尼泊尔的库尔喀战士以骁勇善战闻名，一战期间20万名库尔喀效力于英军，其光荣事迹至今受人传颂。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尼泊尔王国中，有个名为库尔喀的地区。时至今日，当地最广为人知的仍是库尔喀战士骁勇善战的形象。库尔喀战士指的并非一个部族的人民，而是由多个山间部落如古龙族、拉伊族、马家族或林布族所集结的战士。库尔喀战士的格言为宁死不做懦夫，挥舞着传统弯刀的库尔喀人英勇名声威震四方。传说中，库尔喀战士的弯刀出鞘必要见血。设于英国的库尔喀福利社团主席德万表示，他们的勇气、忠诚及淳朴为他们赢得了名声。已故印度军队指挥官萨姆·马内克肖曾经如此形容库尔喀战士的英勇无惧：如果有人说他不害怕死亡，他要不是个骗子，不然就是库尔喀人。如今的库尔喀战士效力于尼泊尔、印度和英国安全力量，这可追溯至这三个国家在印度1947年独立运动时的协议。今日共有约12万库尔喀人在印度军队服役，英国军队中的库尔喀士兵则只有3500人。库尔喀战士与西方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814年至1816年，当时英属东印度公司对尼泊尔发动战争，虽然英军获得胜利，但库尔喀人也使其蒙受巨大损失。一名英国士兵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生平从未见识过如此顽强的意志力和勇气，虽然周围的战友纷纷倒下，但他们并不落荒而逃，对死亡毫不畏惧。见识到敌人惊人的战斗力后，英国在与尼泊尔王国的议和书中添加了条款，允许英国征召库尔喀人加入英军，自此开启了双方近200年的军事联结。当时几乎没有人料到库尔喀人在近100年后会离开故土数千里，同英军在欧洲并肩作战，参与1914年至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共有约20万库尔喀战士随军团踏上所谓大战的战场，从法国征战至波斯及今日的伊朗。一战期间约有33个所谓的库尔喀步枪营。英国作家埃斯特·维斯在其著作《库尔喀宁死不做懦夫》中写道，尼泊尔政府意识到库尔喀士兵的存在对盟军的战役有多么必要，并且向英国统帅部派遣更多部队前往所有阵线作战。 欧洲的战争使库尔喀人和整个英属印度军队面临许多新挑战。库尔喀福利社团的德万表示，他们面对种种困难情况，包括不适应的气候条件，以及对他们而言相当陌生的战壕战。据当时的英国将军威尔科克斯称，库尔喀人遭遇各种恐怖状况，他们单凭勇气、步枪和每个营队配备的两支机枪就能成事。库尔喀人最辉煌的战役是加里波利之战。1915年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上，库尔喀战士打响名声，只付出相当微少的损失便攻克土耳其防守坚固的阵地。在法国东部洛奥的一场战役中，一支库尔喀营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战期间，多个库尔喀营因英勇战斗获颁近2000枚勋章。曾经与其共同作战的英国士兵特纳赞扬道，最勇敢的勇士，最宽宏的宽宏者，从未有一个国家拥有如你们这般忠诚的挚友。据估计，约有20000库尔喀士兵死于一战，这是库尔喀战士首次在东南亚以外的地区战斗。这些尼泊尔士兵后来又为英国在许多冲突中冲锋陷阵，包括二战、福克兰海战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斗。虽然库尔喀族为英国安全力量效力，但却长久未获得在英国的永久居留权，而且在退役后被送回尼泊尔。他们获得的退休金也远比英国同僚低，直到2007年，英国政府才决定向1997年后退休的库尔喀士兵支付相同的退休金待遇。两年后，所有退休的库尔喀战士都享有在英国居住的权利。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